我是唐家龙，
我是陈凤馨，欢迎收听
《风向龙凤配》。
你好，我是陈凤馨，很高兴在周末的时候跟大家聊聊天，谈一谈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我的一些想法看法来跟大家来分享。最近呢，其实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话，特斯拉跟比亚迪都几乎是同一天公布了他们的营收报告，第一季的财报。那么从这里面你就很清楚的看到，特斯拉现在呢，它已经很快速的在往后退，而比亚迪还在往前进。这一次呢，整个的电动车当价格战还在持续当中，这整个的电动车的市场，除了特斯拉跟比亚迪的价格战，我们现在很明显的看到小米这个超级的价格破坏者杀进来了，而华为呢要去走那个高阶路线呢，也有它生存的这个大的一个空间。剩下来的这个空间恐怕都已经相当的有限，所以我可以说第一领先群已经出现了。那这里面呢，除了比亚迪、特斯拉、小米跟华为现在机会很大，那么理想、小鹏、蔚来之外，我其实呢几乎看不到有比较明显有机会的这一些产业。所以传统的汽车产业现在在转型上面要进入电动车市场，看起来困难度是越来越高。最新的一些讯息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情势到底发展成一个什么样子。特斯拉呢所公布它今年第一季的这个交车数量，那么只有38万辆，如果你跟去年的第一四季相比的话，衰退20%，它甚至于跟去年的第一季2023年的第一季相比，它都衰退。那么所以这是很糟的一个成绩单，它意味着它的市占率也好，或者是它的成长不但是停滞，甚至有点倒退。而这个倒退不纯然是国际的情势，而更包括了就是它可能在价格上面的竞争力，乃至于它在全车型的竞争力，还有包括了技术上面继续往前进的竞争力，都遇到了阻碍。这就是为什么特斯拉今年以来，它不但第一季的股价跌了30%，它公布完整个的营收报告之后呢，那它的股价继续的大跌。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大家看到了你的成长停滞，而成长停滞是全方位的，包括你的营收，还有包括你的技术，还有包括你的整个行销上面，看起来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而比亚迪几乎是同一天也公布了它的营收报告，那么它光是三月份它的交车数量就达到了30万辆。刚特斯拉呢是一整个一二三月加起来38万辆，可是比亚迪是三月就30万辆，当然它的一二月其实是衰退。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量，可是比亚迪是三月就30万辆，当然它的一二月其实是衰退的，所以它整个一二三月加起来，它的交车量是62万辆。可是62万辆跟特斯拉的38万辆，其实那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而以纯电动车来讲，比亚迪也是超越特斯拉的。而且比亚迪如果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它还是成长哦，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呢，还是成长了13%。所以一边是衰退，一边是成长，所以它的差距确实是越拉越大。这里面当然反映出来的是，比亚迪在整个中国大陆市场快要趋近于饱和的一个情况之下，它的出口情况是越来越好，所以它的第一季呢，它的成长绝大多数受惠于它的出口成长，这是比亚迪一个很强的地方，就它的性价比在国际上面逐渐的被接受。而这件事情使得特斯拉呢，它在未来不是只有在中国大陆的市场遭遇比亚迪，它会在全世界的每一个市场，除了美国市场之外，都遭遇比亚迪。所以这是特斯拉的困境，但我不会说它退出了领先群，它终究还是在领先群。而比亚迪现在明显的超越了特斯拉之后呢，把这个差距拉大。但是我特别想要谈一下小米汽车，小米电动车呢，它一问世， 哇，造成的轰动其实是让全世界都非常的惊讶的。它的轰动来自于它当然价格怎么会这么低，而它的整个的外装或者是它的内装其实完全模仿的是全世界最领先的这一些高阶的车款。这一点啊，其实就是小米最擅长的一件事情。你如果去隶属小米过去所进入的市场，它是最强大的价格破坏者。它的价格破坏不是来自于说我走低价路线，不纯粹是如此，而是它把性价比压缩到一个最极致的一个情况，性能拉得最高，但是价格拉到最低。这一点就是所有的人的竞争压力。所以当小米汽车一正式的公布完了之后，当然大家就会去数啊，说啊几个小时的订单有多少量啦，然后这已经有九万辆啦，就一天之内呢，那订单就有九万辆。当之后也有一些新闻说，哎呀要退订啊等等这些新闻。其实九万人当中冲动的人只要有一万人，当这一万人你也可以去炒作说他的退订的状况有多么的严重。可是无论如何，他原本的计划其实他只打算今年大概只卖五万辆，但是没有想到现在呢，整个的订单数量看起来其实已经超过了十万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呢，很多回头去研究小米汽车的这一些所有的订单呢，高盛现在最新出的报告认为，这个逼迫呢，小米现在要全面性的加速它的生产。而传出来的他们从供应链这边得来的消息，现在小米呢已经要求它的供应厂商要能够做出一个月能够交车一万辆，那么全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年底，希望能够交车十万辆。这个跟它原本的计划相比是整整成长了一倍，因为原本他们的计划是第一个月先交车三千辆，接着呢，然后慢慢扩展到六千辆，就到年底的时候呢，它可以每一个月生产超过六千辆，这是它原本的计划。那全年希望能够交车五万辆，没想到它必须要压缩到说呢，每一个月一万辆一万辆，然后到年底能够到十万辆，就是全年交车十万辆。当然，它明年的交车数量还会更多。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它的供应链认为这是可行的，而它的订单量也是可行的。所以从五万辆到十万辆，这是一个很大幅度的要进。我不敢说小米汽车已经成功了，因为大概你还必须要等到它上路之后半年的时间，你再去观察那个口碑好感度。因为上路之后呢，整个的问题会不会出现才是关键点。可是小米汽车它反映了一件事情，它这一种性价比的价格破坏者对于所有的电动车来讲都是极大的压力，因为它并不是走纯低价路线，它会把你的性能拉到它最极致的高，而它的价格还能够最极致的低，让人们印象深刻。这个是小米汽车呢进来了之后呢，它会产生的价格破坏，我相信对所有的厂商来讲都是极大的压力。另外呢，华为的问界呢，从问世了之后，当然我觉得华为其实现在在中国大陆的民众心目中啊，其实是有极高的地位的。那其实我有朋友去试开问界，也去试开了小米的这一个推出来的这个新款的这个车子，他们都觉得压力很大，就觉得说那个性能啊，各方面啊，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强大，所以呢，对于全世界的电动车市场来讲都形成了极大的压力。而华为呢，它现在的交车数量也超越了它原始的预估量，可见的市场的接受度也比它原本预估的要来得高。如果再加上魏小李，就未来啦、小鹏啦、理想这边，尤其是理想，他们的第一季的交车量呢，其实都比市场预估量还要来得多一些。那大概我们可以讲，这些领先族群就已经形成了。那么比亚迪遥遥领先，而特斯拉呢，它现在呢在后面，它必须要去找到一个能够止跌的方法。那么这里面小米来势汹汹，华为呢有它一定的影响力，那未来小鹏、理想，尤其是理想紧追在后，这大概就是第一领先族群。那么 后面其实传统的这一些汽车业者转型到电动车，他就面临到的是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市场，他到底还能保住他市占率的问题。因为整个中国电动车的出海才刚刚开始，包括了比亚迪，包括了理想、小鹏、蔚来，那以后的小米它的电动车会不会也循着这样子的路线逐步的出海，它就会使得这一些传统的汽车业者在保卫它传统的市场上面面临压力。所以电动车的价格破坏战，还有很重要的是电动车的沙尘血海般的市占的这个价格战，其实才刚刚开始。我们大家都看到了特斯拉降价想要求市占率，但是没有成功。我们也看到了比亚迪用全系列的方式要去进攻所有的市场，我们看到可能是最强大的价格破坏者小米进场了。我们也看到呢，在智能汽车这个领域上面拥有强大竞争力的华为。那么当你这个整个的族群形成的时候，那么电动车对于人类出行就会出现剧烈的改变。当每一个地方它因为它的基础设施、它的设计方法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呢，它可能在普及化的过程当中速度上面是会有不同。但是当你有这么多不同面向拥有竞争力的电动车的厂商以及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这个整个的普及的速度，其实我认为它会更快而不会更慢。那么这个就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电动车带来的是整个的车子行业它剧烈的典范转移。过去这几年其实是电动车开始让世人知道他们的强大影响力的开始，而此时此刻应该是最完整队伍的一段期间。价格战还在持续，而领先族群存活下来的几率是比较大的，后面要再想要追赶的话，恐怕困难度就会越来越高了。好的，这是过去这一段期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的一些想法看法来跟大家做分享。不要忘了下个礼拜继续见，拜拜。